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一对母女因信仰而遭到迫害，而她的家人，父亲、弟弟以及妹妹，却不顾威胁保护了他们，即使遭受牢狱之灾也在所不惜。这一家人到底经历了什么呢？他们又为何能让家人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呢？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。我的父亲是工程师，一位有学识有见解的知识分子，个性非常忠厚老实，不善言谈。而我的母亲文化不高，脾气却暴躁，极度自我，做事雷厉风行。父亲和我们姐妹三个在家都得听母亲的安排，按照母亲的思维走，否则就要挨骂。在家里我们几乎没有自己的空间，没有自己的思想。父亲在这种压抑的生活中时常喝闷酒，慢慢的喝上瘾了，经常醉酒。父亲和母亲吵架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，简直不得安宁。50多岁的母亲也因此落下一身疾病，心脏病、关节炎、胃病和眩晕症，还患有无名的腿痛，上楼十分艰难，医院诊断为疑难杂症。母亲去住院，越治病却越多。1997年年初，母亲得了一场大病，去市中心医院检查，也检查不出是什么病。医院说要请上海专家来会诊。正在为难之际，我的干妈向我母亲介绍了法轮大法。干妈从前也是个药罐子，修炼法轮功一个多月后，全身的病都没有了。母亲曾练过其他气功，但什么效果也没有，照样生病住院，就放弃了。所以母亲抱着试试看的心情，去干妈家看了大法师父的教功录像。第二天，干妈带着我母亲参加法轮功学员的晨练，修炼几天后，母亲就感觉神清气爽。一个月后，邻居问母亲，谁治好了你的腿啊？原来母亲轻轻松松地上了6楼，她才猛然想起来，原来大法师父已经帮她调理好了身体，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。母亲修大法后，对父亲的态度也转变了。父亲喝醉酒唠叨发脾气，母亲都能忍着。等到父亲酒醒了，再心平气和地劝慰父亲要少喝酒。母亲对我们子女也越来越好，还经常和我们讲笑话。母亲的巨变使我们全家人都由衷地感谢大法师父，极力支持母亲修炼。母亲请回来的大法书，我们就用精美的包书纸包好，我们还给母亲买柔软漂亮的垫子打坐。母亲感受到大法的美好，希望家人都修炼。但30岁的我生意很好，很忙，打算干一番事业，所以推辞了。但熬不过母亲和干妈的再三劝说，几个月后，也就是1997年8月，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。我的弟弟妹妹虽然没有修炼，但都看过大法经书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像种子一样种在他们的心田。父亲虽然也没有走入修炼，但他看过转法轮，听过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。如果家里来的客人身体不好，父亲马上向客人介绍法轮功，夸赞 法轮功健身有奇效。到了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我和母亲依然坚持修炼。2000年11月，母亲要去北京，她说，这么好的法，如果大法弟子不去维护，邪恶的迫害就成功了。母亲要去证实大法的美好，我们一家人知道后，都帮母亲筹备着去北京。我联系两位去过北京的大法弟子，和我母亲一起去。接着我找到车站的朋友，订了3张直达北京的火车票，又给母亲买了羽绒服、挎包、棉皮鞋，还在鞋底藏了400元钱备用。我准备好3幅写着法轮大法好与大法真相的横幅，父亲就赶紧接过横幅，一幅一幅地叠好，揣到自己怀里，暂时保护起来。等收拾好了行李后，父亲把横幅给母亲和另外2个大法弟子绑在手臂上。在临出门时，母亲叮嘱我家里这事那事的，父亲着急地说，赶紧出门吧，这么磨蹭，大法师父看着你着急呢，你还操这么多心。弟弟把母亲送上火车，妹妹联系了北京当地的一个朋友接站，我又联系了在北京郊外的大法弟子，这样母亲他们很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。后来母亲在天安门广场被绑架，接着被当地派出所接走，父亲和弟弟妹妹查到火车到站时间，一起去接人，警察不放人，家人又一起到派出所要人，警察拿出一张写有保证不进京上访等字样的表让母亲签字，如果签字就放人。母亲文化不高，但口才特好，声音洪亮，不停地讲大法真相，拒绝签字。后来警察强行把母亲绑架到当地拘留所，母亲被非法拘留期间，弟弟妹妹给母亲送食物和日用品，还趁机把转法轮和大法经文送给母亲。母亲被非法关押15天后，家人去接人，拘留所不肯放，正好遇到弟弟的一个战友，临时被安排在拘留所值班，弟弟就给他讲真相，要他放人，他马上就把母亲放了。事后负责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向弟弟的战友问责，弟弟战友说，拘留期限只有15天，我是按法律办事，期限一到我就放人。610人员一听也无话可说。母亲从北京回来后，当地派出所向我父亲诈取3800元的差旅费，父亲说，法轮功被冤枉，他去北京讨公道，完事了自己知道回家，谁叫你们去接的，江泽民叫你们胡作非为，执法犯法，绑架非法拘禁善良公民，你们还要差旅费，岂有此理。后来警察找到我父亲单位的领导，从我父亲的工资中勒索了3800元，父亲就把那个领导教训了一顿。2001年，中共伪造天安门自焚事件，栽赃陷害法轮功，在社会上引起轰动，大家议论纷纷，父亲单位的人也不例外。每天晚饭后，一群人聚在外面聊这个事，基本都被中共邪党蒙骗了。父亲每天吃完晚饭就出去和他们辩论。我父亲说，我啥电视也不信，就信自己家里人。我太太那样的脾气性格，那么差的身体状况，学了法轮功变得这么好了。由此可见，天安门自焚就是假的。别人说，既然法轮功这么好，你怎么不练？父亲说，法轮功对心性要求很高，我做不到，我爱抽烟喝酒。再有， 中共的混世警察，坏人不抓，抓好人，我得保护我的家人啊。有一天上午，父亲在大门口和别人讲大法师父如何好，有一个小学老师不但不听，还诽谤大法师父。父亲对他说，你颠倒黑白，会遭报应的。过了半个小时，那个老师沮丧着脸对我父亲说，你的乌鸦嘴真说对了。父亲笑呵呵地问，遭啥报应啦？他说，钱包被偷走了，一根菜都没买着。父亲又给他讲了大法好，最后他点头认同。后来我因为修大法被非法劳教2年，期间弟弟找了关系，让我和家人在领导办公室会见。每次会见，妹妹都会送大法师父写的经文给我。劳教所的生活很差，母亲给我买很多食物和日用品，让我分给被非法劳教的大法弟子。我也把劳教所里大法弟子遭迫害的情况给他们带出去，也告诉他们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手段。有一次临近夏天，全家人来看我，母亲给我带了一张竹片凉席，办公室的特警队长不让我拿。母亲问为啥不给拿，他们说怕大法弟子吃，意思是指怕大法弟子自杀。母亲说，拿把剪刀来，我现在就剪一片给你吃，如果你能吃下去，我就不送了，带回家。母亲又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他们都唯唯诺诺，笑着说，好好，拿进去，拿进去。我从劳教所回家，父亲每天来我店里坐着陪我，我不知道他是啥意思，只觉得超乎寻常。大约过了半个月，来了当地派出所和国安警察5个人，他们对我父亲说，法轮功不好，劝你女儿不要练了。父亲很随和地问，你说说哪里不好。他们信口雌黄地说，杀人。我父亲马上满脸严肃地大吼，杀了谁？杀了你爹还是杀了你妈？你们真正了解法轮功吗？我天天和我女儿吃住在一起，她非常孝顺善良，他们师父就是教他们按真善忍做好人，我警告你们。说着父亲就举起拐杖，然后说，如果你们再来骚扰他，我就拿棍敲死你们，赶快滚出去。5个人一听，抱头鼠窜。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发这么大的火，父亲对我说，我就知道这群东西会来。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父亲是在保护我呢。一次，一个曾在劳教所转化大法弟子的人，来到我的店里，给我讲那些歪理邪说，要转化我，让我放弃修炼。我正准备下逐客令赶他走，父亲对我摆摆手，示意我别说话。然后父亲问他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他说，是人民教师。父亲说，自古尊师重道，你懂吗？人常说的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你懂吗？你希望你的学生尊重你吗？你尊重过你的老师吗？像你这样无情无义的人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女儿，他和你不是同一种人。那人满脸尴尬，灰溜溜地走了。2005年，我被迫害，不得不流离失所。大法弟子让我弟弟帮忙到大法资料点拿东西，不料弟弟因此被绑架，弟弟的公司被非法抄了个底朝天，贵重物品、现金、摩托车全部被抢劫一空。 弟弟被戴上黑头套，秘密送往外地非法关押，一连几天不让他睡觉，车轮式的审讯，逼弟弟说出我的地址，弟弟始终没有说。弟弟被非法关押后，弟弟很多同学战友都参与营救弟弟。一天，弟弟的同学托人找关系见了弟弟，对弟弟说，我不忍心看到你这样，我去告诉他们姐的地址。弟弟对他说，如果你说了，我出去第一件事就是拿枪毙了你，咱们从此恩断义绝。弟弟同学马上认错，打消了这个念头，并且继续营救弟弟。后来国安到家里勒索了7万元钱，非法拘禁我弟弟一个月才放他回家。弟弟回家后没有因为自己被迫害财产受到损失而埋怨大法弟子，也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大法师父对大法的尊敬。2012年，我再次遭到中共绑架，被非法判刑10年，一家人特别担心我的安危，弟弟找了很多朋友帮忙关照我，每个月一家人都去探望我。狱警说，不转化不准接见，母亲就在大门口等监区负责人，或者到办公室找监狱领导。母亲叮嘱弟弟妹妹，你俩不要说话，我来和他们讲。母亲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摆事实，他们理屈词穷，只好让我和家人会面。这样的事有几次，监区的一个负责人说，你妈真厉害，某某领导最怕在大门口见到她。我回家前，那个领导对我说，我知道，其实你妈也是练的，现在还在练吧？我没有回答他。现在我母亲已经80多岁了，修炼20几年，母亲几乎没吃过药，脸上的皱纹很少，一头黑发，神采奕奕，声音洪亮，走起路来轻松自如。神奇的是，母亲若守不住心性，没按照真善忍为人处事，就会长白发。等母亲心性提高后，头发马上就变黑了。法轮大法在母亲身上展现的奇迹，令很多人羡慕。弟弟和妹妹经常说，感谢大法，感谢大法师父再造了我的母亲。父亲在一次意外导致股骨破裂，后来换了一个进口的股骨球。按规定，进口股骨球的寿命是10年，可是10年之后，父亲不但不用换新的股骨球，他连拐杖都扔了。父亲从来没有任何毛病，没有吃过药。晚年时，父亲检查出肺癌晚期，但父亲也没有经历怎么痛苦，很快就走了。我知道，那是因为父亲为大法说出公道话，保护了我跟母亲得到的福报。我的一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美好与神奇，他们都以实际行动支持我与母亲修炼大法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